今日北京突然另立新的机构，而这个机构等于官宣一尊被废，美军情报界亦都不断释放习近平的机密，这个是什么机构？与此同时，台英联手踩北京红线，日本或者开第一枪，美军司令揭中共侵台无路，中国稀土大佬全部出走，是不是被美国挖角？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1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今日30日，中共驻澳洲大使萧谦在澳洲人报发表署名文章，火药味十足，说北约承诺10年内将国防预算提高到国内 GDP 的 5%， 部分是国家炒作中国威胁论，是在这里妖魔化中国，呼吁澳洲不要跟进，他的讲法遭到澳洲的反击。而今日北京突然颁布设立中央议事协调机构，而这个机构的成立更加印证习近平失去权力。萧谦在文中批评说，近期部分国家在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等场合翻炒中国威胁论，决定大幅提升国防开支，甚至到仲煽动澳洲跟随，这些言行明目张胆制造分裂，他暗指美国病了就要盟友花钱买药。萧谦洋洋洒洒地讲了一大篇，无非就是指责北约提高国防支出。就事件，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强势回应说，萧谦是代表中方讲说话，而我的工作是为澳洲讲说话，投资国防是维护澳洲国家利益的必要之举，这个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外界认为萧谦目的是干预澳洲的国防政策，因为下一个月澳洲总理预计会访华，而外交部长王英健这个星期去华盛顿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美国意图很清楚，团结印太四国国防，不给中共主导亚太，这样具有强烈的政治信号。中共对印太的骚扰不断升级，中共官方媒体在29日的报道说，近日中共辽宁舰、山东舰航母编队进入到西太平洋等海域展开训练，还穿越了第二岛链，现在已经安全返回。台湾国安专家说，这展示了中共的两大战略意图，第一是突显宰制岛链的能力，第二是突出绝对存在感，从中共在东海、黄海、南海的演习训练，并穿出第二岛链选择地点，到实施各种海空联合作战、模拟攻击，一直到极具危险性的空中接近，这些动作都明显提出来中共保持冲突边缘的形势，目的就是对各方施压，特别是美欧在北约已经表态对中共在印太军事扩张威胁的不满，中共更加想表现自己在印太的绝对存在。而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在27日表示，共军无论从战备状态，亦或是感测、攻击、防护或者是持续作战的能力，都没办法同美军匹敌。而在台湾问题，美军花了大量时间思考怎样挫败中共跨海入侵作战，因为敌人面对的是一段长达80英里的海峡，而这个海域已经被多国没间断地监控，多国正在合作以阻吓中共发动这样的行动，中共成功执行跨水域作战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与此同时，美国太平洋陆军副司令沃尔亦都透露，美国陆军将会借助增强火力、用尖端的科技以及加强同印太盟友和伙伴的联合作战能力等措施，在压制中共军队发挥关键作用，美军可以在对手意想不到的地方对共军的军舰、军机进行攻击，破解中共的区域拒止战略。美军的两位司令无疑披露出重要的台海战略部署。无论现在中共有没有能力在台海挑起战端，但是多国已经做好准备。产经新闻今日报道，由于中共无人机可疑活动剧增，日本政府日前在内阁会议上决议，未来如果再有无人机侵扰领空，即使是没有任何威胁，自卫队亦都可以一律击落。另外，在29日，英国贸易商业部长艾礼逊访问了台湾，同时与赖清德会谈， 而在今日，台湾驻英代表姚金祥和英国驻台代表包琼屈签署了台英提升贸易伙伴关系三项领域协议，包括台英数码贸易协议、台英能源和净零排放协议，以及台英投资协议。这个是在美国之后欧洲大国和台湾重大的经贸合作。外界认为，一直以来中共反对台湾和外国政府进行任何的官方互动，谁接触就代表是支持台湾独立。而这次英国的态度很明确，不单止访台会晤赖清德，还签署了三大协议，就是无惧北京发怒，用实际行动挺台。而外界认为，无论中共目前表现得几咁强势，亦都是外强中干，因为中共高层似乎出现了重大变化。习近平权力大权旁落，而且身体出问题，中共元老同庄有合幕后掌权的消息频传，就连外国政府亦都开始关注中共政局的诡异变化。就在今日30号，中共政治局突然开会审议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会议是由习近平主持，专家认为这样可能呼应了有关习近平失去权力的讲法。报道说，设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是为了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推动重大任务落实的重要制度安排，并说制定出台该条例涉推动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做到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等等。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对大纪元分析，今日通过的党中央决议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其实就是为了让元老派参加政治局会议有所依据，所以订定这个条例。沈明失认为，从会议的内容可以看出来，绝对不是因为习近平主持会议就回到去过去他的一尊地位，不是由他讲了算，北京突然建立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就是在这制定元老控权，就是要回归到过去的集体领导，而且内容其实是矫正或者是规避过去造成的一人独断的局面。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分析说，这个是中南海在度释放重大变动的信号。习近平号称一尊，现在要审议中央议事协调机构条例，等于他实际上已经被正式架空，而这个特指的中央议事协调机构背后可能就是由中共元老，包括掌控军队实权的庄友侠，对此邓小平时期的中顾委，这样呼应了近期海内外热传的习近平失去权力的种种传言。今年上半年习近平失势的传闻四起，有消息说虽然习近平反扑了几次，但都以失败告终。中共元老温家宝、庄友侠等已经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关键因素。日前，独立评论人杜正在上报撰文透露，最近北京一位颇有知名度的反习政治老人传出一句话，大意是要大家静待一下，秋天有变，到十月可见眉目。中共高层的变化亦都引发西方政要的察觉。6月27号，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在 X 发文说，中共显然正在发生权力更迭，需要密切关注中共主要的成员，尤其是公众和国家安全部门官员对管理层的信心丧失。他说，请注意中共领导层更迭的后果极为重大。6月28号，前美国高级外交官斯雷顿在纽约邮报发表文章表示，过去几个月的情况来看，习近平落台的局势可能已经迫在眉睫。文章列举了习近平失去权力的至少五大迹象。他直指，现在庄友侠已经完全主掌军权，而习近平健康状况不佳，很可能在今年8月的全会上退休，或者只是担任象征性的职务。这样北京突然设立一个中央议事协调机构，有人说这个可能是为习近平对作出的决定可以卸责而设立的一个机构，亦都有人说就是削弱习近平权力而设立的一个过渡机构。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请分享你们的看法。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 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在昨日6月29号，香港最后一个以反对派自居的政党社会民主联盟宣布解散。这个亦都意味着港区国安法实施五年之后，香港泛民主派阵营在中共打压之下再无生存空间。香港社民连成员含泪呼喊口号共勉，令化飞灰不作浮尘。香港社民连主席陈宝莹说，今日我们沉重地宣布，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我们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对我们的会员和同行者的影响，我们只能够沉痛地宣布解散。我们秉持没有抗争哪里有改变的非暴力手段，透过不同的方式，由街头、议会、法庭三路抗争去推动公民权利。陈宝莹在记者会上说，社民连成立了19年来，经历了领导层几乎全数入狱的打击，亲眼见证了香港公民社会的萎缩，控先无处不在，以及中共对意见人士的极权打压。陈宝莹还表示，社民连仍然坚持发声，无非是想尽一己的绵力，无愧于当年成立的初心。前路艰难，社民连作为一个组织，在香港的社会运动史要鞠躬落台。陈宝莹说，在我看来，我可以肯定地说，一国两制早已经变成了一国一制。社民连是在2006年由梁国雄等人创立，曾经由三个人出任立法会议员，是香港最具行动力的泛民主派政党之一。通过积极的街头活动，主张推动普选，反对官商勾结。在2020年，中共开始实施港版国安法，打压香港民主运动。2024年，中共又通过了基本法23条立法，进一步打压意见人士。社民连是过去两年内第三个宣布退出香港政治舞台的主要民主派政党。至此，香港不再有任何正式的泛民主派政党存在。香港社民连的解散，标志着香港最后的反政府民主力量在中共高压之下彻底消失。这个不单是一个民主政党的终结，更加是香港自由和民主的悲歌。香港人失去了表达意见的最后阵地，这种痛苦是精神的窒息。未来，香港人获取信息的渠道受到极大限制，传统媒体受压，自我审查普遍，独立媒体几乎绝迹。在这里，魏玲亦都在这里呼吁香港朋友持续关注希望之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跟随希望之声的节目，一步一步地见证中共倒台的倒数。在美中展开稀土战之际，中国稀土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中国稀土公司日前突然被爆出高层早就已经大换血，甚至都说多名高层已经集体离职叛逃，将稀土技术带去国外实验室。而稀土集团紧急回应没有这件事，这样反而引发更多关注。美国在四月初宣布加征关税之后，中共打出稀土牌，对七类稀土实施出口管制，这样让美欧受到很大影响。经过谈判，在6月26号美中达成共识，只要中国出口稀土，美国亦都会解除了美中伦敦会谈前的对华贸易反制措施。但是在美中达成共识几日之前，中国稀土公司在6月23号公告，非独立董事杨国安、董延廷、郭卫虎已经辞了职，三个人因为工作原因辞去了董事以及在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不过，中国稀土公司原总经理严醒健辞去了总经理之后，仍然担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等职务。而今年四月，中国稀土公司原副总经理、稀土分离技术的权威人物廖春生已经辞职，公司原财务总监齐书勇、原监事会主席都已经辞职，公司对外宣称是工作的调整。到目前为止，中国稀土公司第九层董事会成员只是剩低严醒健继续任职，其他成员全部离职。有传言说，廖春生等高层离职之后，带着稀土技术去了加拿大稀土实验室。而在2023年，南方一家稀土集团副总裁因为向境外泄露稀土提纯技术的核心机密，被判刑11年，这个更加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在6月29日，中国稀土集团发声明说，相关人员职务调整之后，仍然在集团的其他岗位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没有因为相关人员的变动受到影响。还特别发表说，廖春生最新的身份是中希研究院有限公司科研技术专家。各位观众，中共的辟谣是否正讲明中国稀土专家出走的事实呢？究竟这些高层离职是否被美国挖角呢？请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6月29日晚间，川普表示自己不需要延长之前的各国设定的7月9日最后限期，他想直接给所有人发一封信，恭喜你们，你们将支付 20% 或者是 25% 的关税就可以了。而加拿大在与川普对抗之后，结果是输了，将会与美国恢复谈判。与此同时，川普在访问中透露了美中谈判中美国的部署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彭博社引述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指出，由于7月9日是美国对等关税的最后宽限日，美国可能会优先与4个国家达成协议，其中包括台湾、印尼、南韩和越南。而就在川普因为不满加拿大对美国科技公司征收数码服务税而中断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之后，加拿大政府在29号深夜表示已经撤回对美国科技企业的征税。在今天30号，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表示，美国将会立即重启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对于美中的谈判，川普在29号接受霍士新闻主持巴蒂罗莫专访的时候说，中国会被征收大量关税，但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仍然很大，中方对这个心知肚明，我和习主席关系很好，但是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解决这个庞大的贸易逆差问题。他说，美国需要和中国达成稀土协议，不过美国也有中国没有的东西，比如没有美国的零件，中国飞机飞不到。而当主持人问他，中共持续对美国进行黑客攻击，窃取知识产权之后，有中国人携带危险的真菌入境，你怎样可以与这种外国式谈判？当时川普露出诡异的一笑，意味深长地说，你以为美国就没有对中国做这些事？你难道不觉得我们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他说，只要协议有效，我们会进行贸易协议，我们从这笔协议中赚很多钱。对于这个讲法，外界亦都有争议，认为君子和小人怎能够相提并论。美国的门槛底线和中共完全不同，但是亦都有认为川普从伊朗、俄乌战包括也门的哈马斯深知中共的坏，或者川普又是一次这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呢？请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观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